圣经的根据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什么知道是我们的主把他压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定义叫他压上，如果不是因为主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就没有救恩了。前面一段是人恨神恨到最可怜，后面一段是人爱人，人神爱人爱到最可怜。因为他的儿子的心是代表父亲的心，所以这个时候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为着成全他儿子的祷告，好了，现在呢，在第二个阶段，从12点到3点钟，你看见是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这里不是说我的父，很明显的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你看见当我们如果不信主的话，有一天我们会经过隔绝的痛苦，我们会呼天唤地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希特勒应该说的，这是斯大林应该说的，这是尼禄应该说的，是你和我应该说的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站在你的地位，我的地位，所有的罪都一归在他的身上。神看见那个罪，第一颜面没有看到，第二神审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，结果磐石就裂开。人来说是因为有枪扎他的肋旁，流出血和水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定义把他压伤，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听见我们的主说：“我渴了。”财主在火焰里面，他说：“我渴了。”因为他经过地狱火焰，他是最有用的。但主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应该经过神，我们应该经过地狱的火，你看见仿佛我们主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。他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为什么他说我渴？他说那句话是因为他曾经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：“凡喝这水的就永远渴。”为什么你和我永远不渴？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，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火焰，所有的渴都是从地狱的火点起来的。地狱的火烧在一个人身上，借着酒精的火烧在一个人身上，你看这个人非喝酒不可，非酗酒不可。当毒在一个人身上发作，他非吸毒不可。当荷尔蒙在婚姻的关系之外发动的时候，你看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我们看不起撒玛利亚夫人，她有五个丈夫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她里面缺口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，连五个都不是。所以主说：“凡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”就是因为他说我渴了。因为神击打他，让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所以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有前3个钟头不是救恩， 有的人说呀，有的人说卖主的犹大没有功劳有苦劳，这是错的。十个二十个犹大卖主也不能成就神的救恩，乃是神爱人爱的一个地步。这一回神非听他儿子祷告不可，在十字架上祷告神一定要听，一面借着十字架要满足他爱，另一面他把他的生子赐给我，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面上。所以那是几万分之一秒之内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天父就掩面不看他，然后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，他说我可怜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他说我成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那个愤怒的杯，因为他喝的一滴都不剩下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喝。他好像把杯倒过来说，成了，我都喝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，咒诅是他受，祝福是我们来分享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袭极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现在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清楚了，现在你就看见人子的荣耀，现在你就看见主耶稣所说的七句的话，每一句话都代表十字架的光芒，好像白光透过三棱镜，透过那个雨滴，最后给我们看反射出来的是七道的光芒。所以借着十字架我们才有十字七句的十字架的经验。所以感谢主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这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的主是怎样，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不为自己表白，他是不开口，因为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世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现在很清楚了，等到讲到以赛亚五十三章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荣耀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光芒，什么叫做人子的荣耀。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他们本来意思就是要打断那个两个恶人他的腿，那希望说他那也把主耶稣也打断，那等于叫和恶人同埋呀、啊。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结果没有想到约瑟那个坟墓，他就葬在约瑟那个坟墓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些事情？事情还没有来到，在公元前八百年，以赛亚就能描写十字架的故事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，这指他死而复活来说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喊痛。下面你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他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而成为义，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？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裸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把命倾倒了，以至于死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所以当其中一个贼说你德国将领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他说你今日就和我在乐园。 所以中国这个字来这个字很有意思，是个大的十字架，上面挂一个很大的人，就是主耶稣，旁边有两个小人，就是两个强盗。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幅图画就是来的图画，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边来，凡可人若可了可以到我这边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。以赛亚五十三章刚好是二十七章，前面十三章，后面十三章，中间这一章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。所以如果就着整个二十七章来说，它刚好在最中央，这个应该是它中心的思想。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刚好把二十七章分成三段，九章九章九章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很清楚的，那第一个九章最中央的是论古列，讲的拯救者；第二个中央的就是讲的十字架，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。到了第三段，第三个第九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是可赞美的，所以是拯救者、拯救法和拯救国。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成为可赞美的？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发光的时候。今天耶路撒冷不发光的，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发光？那么那个就是主拯救我们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主的救恩，很清楚的，前面三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。他越荣耀，我们又觉得羞耻；他越说圣哉圣哉圣哉，我们就说祸哉我灭亡，我们不会得到安慰。但是感谢主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成为人子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有救恩。所以这就是救恩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，他怎样从中心达到永久，怎样生命是从伊甸园开始，然后要遍满全地，这是横的发展。垂直的生长就是因为让圣灵在那里浇灌他，结果他们就得，他们跟随圣灵的结果就得着金子，得着珍珠，就得着宝石，就变成了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，新耶路撒冷里面就有珍珠，就有宝石，就有金子，而那个金子是透明。我们知道今天的碳是透明的，不透明的可以变成透明。那个透明的碳，或者是不透明的碳，就是铅笔芯。透明的碳经过高热高压，结果你看见那个碳就变成透明，那就是钻石。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新的物理的定律，在现在在某一个温度，在某一个压力底下，你看见就变碳就变成金刚钻，就变成钻石，变成透明的。那我们也相信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了金子，因为经过了高热，经过了高压，结果它是透明。所以给我们看，街道是金金的，整个耶路撒冷是金子的，但是它是透明的。今天的镜子不透明，今天只有钻石是透明的，今天金子没有透明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要发光，所以你看见这一定是经过什么高热高压的结果。圣灵怎么做？那就是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是新耶路撒冷，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，什么时候神说我终于能够从中心达到永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最后等到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图画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从论古列到以赛亚五十三章，一直到以赛亚六十二章，耶路撒冷可赞美，很明显的 借助这三段的圣经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中心的思想。那借助三明治，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弄，我们会知道说每三章每三章圣灵一定有个中心的思想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讲的救恩，第一当然讲的救恩的拯救者，讲的救恩当然你要讲的拯救法，但是光救我们不做罪人，光救我们，光救我们不犯罪，要没有错。后来亚当犯罪了，所以是不是神只把我们带到不犯罪为止？那这样一信称义就够了，这样一信成圣就够了。但是为什么一信得荣耀呢？一信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当你接受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，然后这个生命长大再长大，给我们看见他怎样